大家早上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哦。其实我们最近教会一直在推动还有鼓励弟兄姐妹要传福音的时候呢，我真的很感恩，就是神他让我们进入这个约翰福音，在当中我们透过每天的晨祷的经文，其实神一直不断的来提醒我们这个传福音的这个重要性哈。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说，神他有一套救赎的计划是我们可以与神一起同工的。尤其今天当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这个约翰福音它的背景是在祝棚节的那段时间齁。那祝棚节是犹太人节气中一个很重要的节日，我们知道它就是跟逾越节相差差不多六个月的时间嘛。而这个祝棚节是一个收割的时分，来庆祝当年犹太人他们离开埃及地，曾在那临时的那些帐篷里面住过，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喜庆欢欣的一个假期。那众人其实都期盼有一天弥赛亚会来临统治，来拯救犹太人民，来领他们住在和平跟繁华的乐土上。而其实呢，他们所盼望的这个弥赛亚已经在他们当中，但是他们却一直的没有发现哦，一直没有发现哦，还一直在边等哦。所以因此今天我将这章的主题定为神救赎的计划。而当我们说是神救赎的计划的时候呢，我在看见这一整章里面呢，我就发觉当中有几个很重要的元素。所以我把这一段经文分成三大段，但是这大段里面我可能是抽取一些几节的经文来分享齁。那第一大段是从第一到十三，就是神有他的时间。那神有他的时间来完成他的救赎计划是没有人知道的。而我们看见耶稣他在这个神的救赎计划当中，其实他面临许多不同的挑战。那从第一到第五节这里是讲到承受家人的嘲讽。那第四、第五节这里说，人要显明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如果行这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说，耶稣的他的那些弟弟们就有点像那种好像很讽刺他的话哦，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不是在称赞啊，但是他们并非真心真意的想要他得荣耀哦，其实不是的，乃是他们根本就是不信他是弥赛亚，而且他们也不愿意将自己来交托给他，所以他们所说的这些话都是很讽刺的，而且他们的心在主面前并不正直哦，所以可想而知，当耶稣他听到他的自己的弟兄怀疑他所说的话和所做的工的时候，其实他的心里面的一种的感受是怎样子的，我相信一定也是有难过在里面哦。那其实我们会发现说，那些忠于神的人常常会遭遇到身边的或者是挚爱的人反对他们，而因此他们也会为这些来感到伤心难过。我相信我们当然当中有一些人都会经过，如果身边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可能就是会讽刺你一下，哎呀你这个假高，我以前就会讲这种话啊，还是说就是会讽刺你一下啦，就是所以有很多那种嘲讽啊、逼迫啊那些等等。那其实我在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起秀珍最近又在分享过去他信主那段时间，建昌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也是面对很多很多的挑战，从他的丈夫这个建昌来，而且他要面对是十多二十年的这个关节，是真的是很不容易耶。我在想说，如果我的丈夫是一个没有信主，然后又一整天逼迫你又讽刺你的话，我不知道我能够撑多久，可能一年已经算是很长了我觉得。但是他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要基督徒要时时的来依靠神的帮助，真的只有依靠神的帮助，我们才能够去面对那些反对啊，并且来嘲讽我们的那些，尤其是我们挚爱最亲近的亲人，甚至是我们身边的那些朋友齁。所以耶稣他也面临这个，就是 他家人的这个逼迫。那第二呢，第二小点就是按照神的时间，六到九节，六到八这里说，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满。所以耶稣他这里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其实他是在表明一件事情，就是他行事不凭自己的意思。我们要知道，其实耶稣他也是神，可是他在这里他就他的这个时间也是受到限制，他知道他的时间也是受到限制的，而因为他是为了要寻求神旨意的引导来带领他，而他就跟他的弟兄们说，你们的时间常是方便的，因为他们可以随便随自己的意思去行，但是耶稣他却，其实他可以吗？他也是可以的，但是他却不选择随自己的旨意去行。我们会发现说，耶稣他做事，他其实他不随便哦，乃是顺从神的时候而行，并不受任何人的支配哦。因为耶稣知道说，做事的时间不是掌握在人的手中，而是掌握在神的手中。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我们很常听到身边一些人说，哎呀，我为我的谁啊，我的父母亲啊，为我的丈夫啊，太太啊，或者为了我的孩子，已经祷告好多好多年了，但是为什么好像一直都看不到，好像他们愿意来相信这位神呢？但是我觉得今天神就在提醒我们，因为时间不是掌握在我们的手中，真的，所以我们要单单要来仰望神。我们只是做我们分内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传福音，将这个救恩传给他们。但是神做事的时间只有神知道，而且我相信就是在那个时机，当神动工的时候，他们的心就能够回转过来哦。所以我们要学习来寻求神，并且顺从神的时间而行。因为我们人常常不够忍耐，我们的耐心不够，我们祷告祷告一下觉得哎呀看不到效果，我们就很容易放弃哦。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等候神来做智慧的决定哦。那第三小点是这里从第十到十三，我们看到说耶稣他很低调，但是他却未放弃哦。在第十节这里说，当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所以耶稣他并不是照他弟兄所提议的方式，就是我们可以从第四节看到，他就说，刚才我们有读吗？他说你要显明你的名声，就没有在暗处做的事情吗？那你要做这样的事情，就要显明自己给世人看。但是耶稣他却没有按照他弟兄所提议的，用这种很张扬的方式去做，乃是以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去。所以他说他暗暗的上去哦。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在一些信仰不自由的国家和地区里面呢，人们因为害怕在上的权威而不敢发言，表达信仰的言论哈。那有一些人呢，在家人及朋友中间，就是刚才我们有说他们经历到逼迫啊，甚至嘲笑。但是我们是否会学，能够学像耶稣这样，我们不张扬，但是我们却不放弃。我们不放弃，虽然说很多的逼迫来，但是我们却没有放弃，甚至还是愿意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还是愿意去跟我们身边的人去来传讲福音，抓住那个时机来跟他们分享。好，那第二大段这里讲到顺服天父的旨意，从14到36节这里，那当中我分成两个小点，第一就是神的教训，从14到27节。那16跟17节这里说，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凭我自己说的。所以耶稣他在这里表明，他是按照天父的旨意来教训众人的。然后呢，主他就直接指证那些犹太人，他提醒他们说，他们昔日这个摩西赐这个律法给他们，他们得律法也得荣耀，但是他们却忘记了，单单拥有律法并算不得什么。而律法要求人遵守那些律例啊、典章这些等等， 他们因为得着这个律法而感到自豪，但是明显就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是遵守律法的。因为我们其实很清楚看到，律法如果明明禁止杀人，可是他们心里在谋算要如何去杀耶稣，其实他们就已经犯了那个律法。而且众人听了主耶稣这番话后呢，他们非但没有承认他所说的话是对的，反而就更加诋毁他。哎呀，你是被鬼附的，你讲什么话，我们几时要杀你、哦、所以之后我们就看到耶稣把这个话题转到他安息日医治的事情、哦、因为其实在耶稣在安息日施行这个医治的事情，让那些犹太人就说，哎呀，你犯了这个律法，不可以这样做这样的事情、哦、而也激起了那些犹太的领袖对他的仇恨，所以他们才会要密谋要杀害耶稣、哦、所以耶稣他就用割礼的事情来对比他医治的事情。因为在这个摩西律法里面有写明说，男婴在出生之后第八天是要受割礼的，而犹太人就算这第八天是安息日，他们要不要行割礼？要，也是要行割礼，他们要按照那个律法要行割礼，不以为错。可是他们却不能够让耶稣在安息日来去治病。所以你看，因此耶稣就指责他们是按外貌断定是非，而不凭事实的真相、哦、他就指责他们判断不公正，他们所做的是合法，但是耶稣所做的是全然的错。所以其实耶稣他根本没有犯这个摩西的律法，犯的是他们，可是他们却无理的去仇视耶稣。所以耶稣他其实在这里奠定了一个真理，就是他说唯有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真正明白神的教训。所以因此我们知道是神的旨意我们就开始做，而神的真理就会对我们越来越显明。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去做，我们才慢慢的看到神的真理越来越显明。就好像我们刚刚在我们今年年头的时候，师母领受说我们要进入这个家庭事工，其实真的是我们人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就好像我们建殿这样子，神说要做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情况，我们钱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说这是神的心意，神的旨意的话呢，当我们去行的时候，诶，我们就发现说我们是走在神的心意，神就会开始开那个路，然后让我们看到更多他的这个整个的蓝图。甚至我们今天到这里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哦，原来神他今天让我们在这里建殿，有一块属于自己的一个地，在这个新加坡的中央点，原来都有他一个美好的心意跟他的计划在当中、哦、所以但我们只要听从遵行神，然后神就会为我们开路，让我们越来越清楚他的心意跟他的那个真理在里面。那第二小点是受差遣，28到36节。28到29这里说，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所以耶稣他在这里就很清楚地表明，他是受差的，也是为了要彰显神而来的。所以透过他来到这个世界，世人也能够从耶稣的身上来认识神。那以赛亚先知他其实曾经在以赛亚书55章6节也这么说，他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要寻找他。所以其实这句话就提醒人要把握时间来认识人认识神，否则可能就会太迟了。可惜的是我们看到说当时犹太人他们其实没有把握这个时机来认识神，他们甚至拒绝了神，那个是可以帮助他们真正认识神的一个对象。所以耶稣他在死里复活升天之前，他也差遣他的门徒，在马太福音28章19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今天我们身为耶稣的门徒的人，也是受差要完成这个使命的，就是要出去，要使 万民做神的门徒，要将这个福音广传出去。所以我们盼望我们也可以成为别人认识神的器皿。过去是耶稣，可是今天耶稣已经在回到父那里去，但是剩下的就是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人。所以我们同样的，我们也肩负一个责任，就是让别人能够透过我们看到我们来认识神。所以我们也是受差遣的。好，那第三大段是从37到52这里讲到应许赐下圣灵齁。尤其在37、39这里讲到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写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耶稣他当时候就已经预言圣灵的降临，而这个的确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就发生了。那当时候圣灵就浇灌在信徒的身上，他们便得着能力，他们施行神迹，许多人也因着圣灵的能力而来信主齁。那今天呢，神也已经将这个圣灵赐给我们这些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的人。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不要被蒙蔽以为我们什么都不可以做，但是其实我们是有的，但是不是我们自己，却是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的能力来放胆来传讲基督。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神会透过他的，因为我们身上都有不同的恩赐，圣灵所给我们的恩赐，所以只要我们好好的去使用这些神给我们的这些恩赐，我觉得这就会是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让这个福音能够传给我们身边的人哦。所以我总结今天这一章经文哈，今天其实我们既蒙差遣出去来传福音，可能我们会面临很多我们看到耶稣所面临的那些状况，很多逼迫啊，要被杀啊，什么这些东西等等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说，神有他的救赎的计划，因此呢，我们要知道的就是神有他的时间，我们只需要遵行神的旨意而行，并且我们要相信说，今天圣灵他要帮助我们，他要帮助我们使这个福音能够进入那些人，尤其那些刚硬的人的心里面。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以下时间交给伟大传道。
好，我们谢谢国金的这个分享啊。国金很细的把这个今天的第七章呢就分析给我们明白啊。我就做一些的补充。今天呢，其实当我们来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有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就是首先这整章经文讲到一个节期，就是逾越节，祝棚节呀。刚才这个国金有说嘛，每一年到大概我们的阳历9月、10月呢，就是祝棚节的时候。今年的祝棚节大概是9月20多号，在以色列当他们庆祝这个祝棚节呢，它的关键就是庆祝收割丰收。当然我们今天看为什么耶稣呢，他特别在这章经文里面呢，从将要进到祝棚节，然后在祝棚节的当儿，就在祝棚节的中间的那个部分，到祝棚节的后面的那个部分呀，他就把仿佛呢人跟耶稣彼此的互动的这一个问题就带出来了所以当中呢，耶稣一直带出一个观念，就是他是奉天父而差来世界成就这个救恩的一个生命。所以当他被蒙差遣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耶稣的那个行程是不是顺顺利利的？不是他面对很多的逼迫，很多的抵挡，然后呢很奇妙，这些人看到他所做的事情，看他所做的教导，有很多的能力，很多的权柄，他们却否定呀。 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就从今天呢，其实耶稣来到世间，他是完完全全按天父的心意来做事的，神的儿子。然后呢，人呢是为什么有这种反应？是因为他完全按他自己的心意去回应看待耶稣，所以当中是有一些的问题困难哦。所以从这个角度，我很快的给大家第一呢，按天父的心意行事，有五个思想我们可以思想的哈。第一呢，就是耶稣来，他要指正人的恶行，那个是在第七节。耶稣带着他的这个真理哈，父神给他的这个思想呢，他说：“我来到你们当中，就是要指出你们行恶的行为，做不对的事情，所以人就不喜欢了。”所以今天这节经文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一样的，好像小组长啊，今天呢你要去牧养呢，很多时候你会用神的真理去指责、去教导你的组员，如果有不开心，甚至有反弹。不要稀奇，你也不用自责你自己，只要你是按照爱的这个角度呢，哦，去把真实的事情带出来，那个人需要时间去消化的呀。第二件事情呢，他教训人呢是使人认识父，哦，在第十七节那里呢，他特别有讲到，人若立志呢遵着他的旨意来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我自己说的。所以这个耶稣要在这里讲什么呢？他说他来呢，他教训人呢，最终要达到一个目的，是让人认识父。所以耶稣在另外一处经文他说，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唯独通过耶稣基督。所以今天呢，当呢我们特别是做主员的我们的这个小组长呢，如果是真的按着组长或者我们的事工的头啊，我们的牧者、我们同工来跟我们分享我们生命中有一些困难软弱的时候，我们要抓住这个概念哦。今天这个组长、这个领袖要来跟我讲我生命的软弱，对他来讲是不容易的，明白吗？但是呢，我们做被讲的人、被调教的人呢，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理念，就是如果他愿意来跟我讲，我要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要认识我的父，这是耶稣来的目的来的啊。然后第三呢，这节我觉得很重要，是在24节啊，耶稣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凭按公平断定是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耶稣叫我们意思说什么？你不要以貌取人。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忙碌的工作啊，在我们的这个匆匆忙忙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在特别在公司里面办事啊，会出现有冲突啦、有误会啦、有这个误解的事情啊。所以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什么呢？当我们面对一个问题、一个摩擦和或者一个误解，不要马上下定论。不要马上在那一个环境里面呢，很多时候我跟你讲，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它可能不是事实的，但因为我们个人生命里面呢，我们有一些的我们很主观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哦，而很快呢就以貌取人，就下了一个定论哦，而不是凭一个你真的全面的思想这件事情是不是以公平公义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呢来去看好了才下一个定论，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提醒。然后呢第四呢，耶稣在这个耶路撒冷那里呢，他们就讲25节了26节，他说耶路撒冷的人又这样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这个明明的讲道呢，要讲出来的是什么？英文讲 He speaks boldly 呀，就是他放胆的传讲神的真理。因为呢耶稣自己本身很清楚他是蒙父差遣来的，所以当他要讲神的道理的时候呢，他是没有胆怯的他在讲，他在怎么样训诲的时候他就讲，因为他的终点是爱，因为他要人从黑暗里面走出来。同样今天呢，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世界的盐，世界的光，所以当我们在职场呢，在社会里面呢，我们是有大有影响力的。 所以我们要竭力明白我们这个身份，我们也就犹如被父差到世界来的，我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神的真理在我们里面。所以当神要我们呢，在一些不公平不公义不对的事情里面呢，要来讲出一个对的这个看法，我们要大胆的去讲，不要怕人呢来要杀我们了。耶稣说他们明明就是要杀他的，你不要怕这些事情。然后第五点呢，他应许我们领受这个圣灵，刚才这个很第35节38节大家都很熟的齁。但这里我特别看到这个当时耶稣还没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圣灵都还没有来到嘛。当我们今天已经领受这个圣灵的人呢，我们要看到我们要按着圣灵行事。就有如这个耶稣一样齁，他做的事情呢是有圣灵的这个能力跟引导在当中，我们就不惧怕。所以特别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强调呢要让圣灵来带领我们在每一个层面的这个生活的需要，以致我们呢不会怕有另外一个势力往我们冲过来，我们还可以照着神的这个方式去做事。相反的呢，当中有讲到世人、犹太人、法利赛人、众人，这些人有五个不同的问题。因为什么？他们是按他们自己心意来行事。第一是世人恨他，就是恨耶稣，因为他们被指责。所以今天我们相反的，如果我们按我们心意去行事的人呢，我们不喜欢被指责，特别是我们的权柄者，这个是我们要去思想的。第二呢，犹太人质疑他的教导，因他们以貌取人，明白吗？所以这个是有一个相反的一个果效的。当一个人呢，你是以貌取人的时候呢，当人来教导你的时候，你不会想要听的。后面会变成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会陷入在一个蒙蔽里面，这个是非常严重的。第三呢，这些人图谋要杀害呢，却否认事实。刚才国清有讲到这一点嘛，他讲你们呢，他讲什么你是不是魔鬼属魔鬼的，对不对呀？你这个反映人里面的，就像耶利米先知说，人的心呢诡诈到极点呢。所以我们里面呢其实就是要杀他的，竟然还可以用话语呢相反的说他是属魔鬼的。所以这个人按自己心意行事呢，你真的会走进在一个黑暗，一个蒙蔽。然后第四个思想是众人因无知呢而起了纷争，这个我们要来看一下。第43节他说，于是呢众人应着耶稣起了纷争，其中有人呢要抓拿他，只是呢无人能够下手。因为之前他们说有人说他是不是先知啊，他是不是基督啊，所以来到这节经文呢，他说因着人呢因着耶稣的缘故，当中起了什么纷争。我今天看这节经文呢，我觉得特别在教会在小组我们要被提醒，很多时候我们会因着耶稣基督的教导思想一些神学的观念，我们会被起纷争。很多时候我们在家里因为有人信了耶稣有了这个基督的信仰的价值观，也起了纷争。当然我觉得国清有提到一点很重要就是他讲的就是那个耶稣好像在暗地里去到那个节期嘛所以有时候呢神的事情还没有时间到，还没有要成就的时候，我们不要太过张扬，也不需要表达太多我们的看法因为当我们呢信耶稣的人呢，我们要站在主的这一边呢，很多时候真的会如果没有智慧，就会起很多不必要的纷争在当中。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法利赛人呢因私欲而否定了耶稣的教训那是在46节那里呢他说那个参议回答说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说话的。然后法利赛人呢他就讲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你看啊，之前他们是这些领袖，宗教领袖差他们去要了解一下耶稣是怎么样。但是这些人亲眼目睹耶稣的那个能力啊，他们回来说，他真的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但是呢， 这一个法利赛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怕耶稣取代了他们的地位。因为耶稣的教导是，哇，他们讲，这个人连书都没有读，为什么他可以有这样的能力来教？所以他们很怕耶稣取代。所以这个也反映我们人呢，特别是我们特别讲的是法利赛人，对神的话语认识的，对神的教导认识的，但因为里面我们怕呢，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被人取代，而我们在当中呢，就不愿意听这个教训，而相反的还来敌对这个耶稣啊。所以这里我就做一个今天的一个总结，这里呢，就是其实当我们今天被耶稣拯救呢，我们都是奉神差到这个世间来了的啊。所以如果我们按神的事去按神的心意去做事呢，我们是会面对逼迫攻击，生命呢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挑战。但是呢，一个真正明白按神心意啊被差遣来做事的人呢，他不会动摇，他会有清楚的方向，他会随从圣灵的这一个旨意呢去行事。相反，如果人按他心里意思来行事的话呢，他往往会陷入在一个不信、这个迷惑、混乱跟这个无知就像这些众人一样，因此呢，错失了明白神心意的这一个成就，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为什么今天我特别强调这个祝棚节呢？因为我们知道呢，耶稣当时呢，在这章经文里面，他讲的这个很重要的对我们的一个思想呢，是在祝棚节。我们相信有一天，当耶稣要再回来呢，也会在祝棚节的时候，因为圣经七大节期里面呢，前面的这个应该是四个节期已经成就了，只有后面那三个节期呢，我们要等这个耶稣再来呢，The return of the Lord 的这个事情也会成就在这个节期里面。所以今天当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就算帮助我们我们在有生的年日的时候，在还可以找寻求到神的时候，我们要寻求神的心意过我们的生活，以致呢我们生活是能够有影响力、有能力，而且可以成为别人的一个祝福。好，这是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